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18到23节。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你听明白了吗？好，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13章，从18节到23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那请，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忧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今天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来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得着敞开，看见明白你的话语，天国的奥秘，让我们不仅听见，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并且也就这样子来领受，就这样子来交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行出这道。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全能、你圣灵的喜乐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就是电话。现在手机这么发达，源自于最早的时候我们常常玩的一个游戏，我想那也是人开始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在小的时候，你可能玩过拿那个杯子把后面钻一个洞，然后拉一条线绑在两边，你站一边，远远的站一边，我站一边，然后我们讲话，然后对方放在耳朵里面的呢，都会听得到声音，对不对？所以呢，人是一种需要沟通的族群动物，也是需要讲话，然后也需要听到对方的回应。我们是需要有互动的，我们是一种属于关系性的族群。我们的被造就是像神在另外一端，他希望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那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听得清楚，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也可以告诉他，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这样相信，我们愿意这样领受，我们能够回应这样的信息。今天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谈到了这撒种的比喻，我想在是天国的奥秘系列当中另外一个天国的比喻里面很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能够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听有这样一个图画，你想象你走在一片的农田上面啊，你看到这个农耕机，你想象有一台很大的农耕机，然后有农夫坐在上面啊，在阳光之下呢，他开始在上面耕作，来回的推土整地，甚至呢预备来开始做春季的这个耕作撒种这样的一个图画。这个呢说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天国的价值，天国的价值观，天国跟人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跟这个世界相反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要能力，它讲求的是有钱有势有名望，对不对？我们要的是那种能够主导一切，完全可以控制一切，控制我们的计划，控制我们的人生，控制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所有一切的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一切好像完全成事在人。但是我们 在耶稣所传讲天国的福音，在这个神国的价值里面，讲求的却是一个看似软弱的，看似没有能力，看似常常被排挤被压迫的，常常被讥笑，甚至呢，这是宁愿顺服上帝的那一位看不见的神的旨意，也不愿意向世界的罪恶妥协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国的价值观的价值，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所舍的，好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所定义的价值里面呢，让我们可以抽离出来，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自由，在神国的价值里面，在成为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新的身份里面，拥有这样的内在价值，能够投射在活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所讲求的不仅是一个价值观，从神国的价值观来看我们每天的日子跟世界，我们也是用我们的这样的内在的价值跟能力呢，来活出我们基督的样式，活出我们人跟人活在这个世界不同，以不同国度关系来跟每一个人互动。所以价值跟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这个新的所谓的新的族群的关系，正是神国所强调的，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我们越像神所造的样式，如同起初一样，新的族群、新的关系的到来的形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神国的君王，神国的君王来到的时候，由他掌权的能力，由他这个神国的特质，由他的这个律法，由他种种不一样于这个国度的我们现在有形世界的这个价值。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在三个部分，我想我们要特别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听的部分，所以第一点就是要用专注的心来听，用专注的心来听。第二点就是领受的部分，就是要用信心来领受。第三点，因为神国的福音不仅要我们听得明白，不仅要我们每一个人来领受，用我们心信心来领受，更重要的第三点，要用顺服的心来回应。因为福音是需要我们来回应的，不是只有听了。所以你如果回到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到其实在耶稣向众人所讲的这一个撒种的比喻呢，在天国的道理的诠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四种类型的人。我们或许在我们的商业行为里面也会看到，当你买东西，你去 shopping 去购物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抱着我去的时候，我就是不要买，所以我不敢看到多么好的东西，多么有影响力的东西，多么新的这个方便的、诱人的、美丽的，那甚至很有流行的东西，他就是抱定了这一趟去逛呢，只是 window shopping 绝对不买。这就是如同圣经里面讲的心理刚硬的人。不管你再怎么传讲你的信息，透过经文再怎么告诉我天国的好处，我就是把我的耳朵捂起来，我的心里面都是完完全全的关闭的。这样的人的这个特质呢，被马太福音第13章18节一开始所说的19节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心里的夺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进不去。所以恶者一来的时候，就把这个神的道就从他的甚至还没有进到心里面，在耳朵里面的时候呢，就已经把它拿走了。这是属于心理刚硬的人，是完全不信的人。 大概类似就是这样子的。第二种什么类型呢？第二种在20节跟21节说的，我把它定位叫做冲动型的。你们去买东西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所谓冲动型的购物？我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学校的这个行销课程 marketing 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冲动性购物的一个哲学。你们如果去超市，去 7-11， 你看到它的柜台，就是在回到大概70年底80年初一个新的消费哲学出来的，叫做冲动性购物。他们想到就是在那种所谓的在一般50块甚至30块以下的，甚至5块钱以内的这一些呢，他们通常不会去做任何的购物。所以呢，你看他如果把这一些这个商品啊，他如果把这一些商品啊放在这个你这个要结账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有这些东西啊，然后3-5块而已，所以你就会想要去在结账的时候就随便随手一拿就丢进去了，然后就结账了，即使那个都没有在你计划里面。甚至你今天要去 Costco， 你可能觉得要买什么在你的 shopping list 里面，可是你去逛一逛买出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在你的那个单子上面要采购的，因为看到好像不错，或是它在特价你就买了。所以这些都是多出来的，都是不是你忽然间，都是不是你计划里面，你去忽然心血来潮就买了，这种就是冲动性购物的，这叫做冲动型的的听众。那在福音书里面，在20节21节里面也讲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撒在石头上，这个种子撒在石头上，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根，所以是暂时的，很短暂的。然后呢，听到我刚开始觉得好像不错啊，哇！然后呢，结果因为可能一离开教会以后，回去家里当天下午就发生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也被世上的一些困难，被一些所谓的这一些，甚至你觉得让你很难去处理的，甚至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吵架了。所以你就把刚刚听到的道就算了，一点都没有，对你的婚姻也没有帮助，对你教养小孩没有帮助，甚至对你的事业、你的后面的一些对于自己前途的计划，好像都使不上力，因此你就把它忘了。一时的感动没有办法造成这一个神的道可以真正的把它领受放在在我们内心的底层。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冲动性购物的类似的形态，叫做冲动型的听众，一时之间的感动过了就忘记了，因此神的道也没有办法留在你的心里。那就像一艘船一样，一艘船你知道，船除了舵之外，其实它的锚也是很重要的。船开到一个地方，它可能有时候要停下来的时候，它需要把那个锚链条呢，铁链开始放下去，放的深度多深呢？一只要到那个锚呢，可以着力在一个定点上呢，卡住那个船呢，才会被真正的停下来，停在那个地点。所以意思说，那个锚就如同呢，我们听了神的道，神的道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深深的扎根，找一个定点停下来。在那边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根基，成为我们的磐石，那我们人就像那一艘船，没有把那个锚放到最低点去勾在一个固定的定点，我们还是会随着风浪飘来飘去。我们对于人生的方向跟我们信仰生活上的结合， 还是会飘移不定。我们有时候会听听别人怎么说，我们有时候会看看网络怎么教，我们有时候会听听这些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日子，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但是今天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锚，我们需要一个锚可以扎扎实实的定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让神的道可以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好让神的工作可以开始跟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连结，可以让神的道成长，可以发芽，甚至像我们圣经所说，神国就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小小的，它长大，神使它成长，成长到比菜还大，就是小一，甚至那小小的种子也可以长成像树一样，让所有的鸟都来栖息。所以这个第二种是冲动型，是一时的感动，还是没有办法让神的道在他心里面成长的。第三种我把它称为叫做三心二意型，在22节有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他挤住了，不能结实。为什么挤住了不能结实？因为太多了，哇，一会儿呢要在这个世上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一会儿呢因为呢钱财太多不晓得要怎么做，或是呢因为这样的优渥的物质生活使他的人生观变成完完全全的被迷惑，被限制在，甚至被捆绑在那物质的世界里面，以拥有这个更多更多的钱财物质成为他一生的满足。所以一下子呢他的焦点呢一下子在东边，一下子在西边，一下子在追求名利，一下子之后又想要去选这个国会议员，甚至呢往政治家的前途去。所以这样子的三心二意的人听到了神的道只是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被这些世俗的这一些诱惑忧虑完完全全就像荆棘一样卡住，是神的道在心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按着神的心意成长，所以最后还是被压迫枯萎在这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因为他心里面容不下这个道，没有提供足够好的这个泥土可以让神的道在他心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在他心里面可以来使他的生命被神所充满，行在这个神的光明当中。所以最后一个圣经所强调的就是一个单纯的单纯型的。什么是单纯型的？单纯型就是领受的，听见的，也领受的，也就这样相信了，单纯的像小孩，唯有像小孩的心思才能够进天国，唯有像小孩子般单纯的相信依靠他的父母，这样子一个完全的依靠是神国的子民应该拥有所学习的一个对象，也是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所以在23节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百倍、六十倍、三十倍，就是回到我最早在创世纪里面神说的，我们要怎样？他说我们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这就是在不管是在神的祝福当中，或是透过我们祝福别人，甚至最重要的就是神的道。如果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扎扎实实的被埋下来，然后呢耶和华必使他成长，唯有神的工作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像那一粒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真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听清楚了，我们明白了，后来神就会使他结实累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向神的话语敞开，在以弗所书2章10节里面 这样说，他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他的工。你说我们自己如果要预备成为一个好土，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神的道撒在我们的所预备的心田上面。那旁边可能会有一些石头，一些不该有的这些杂草，或是会有一些障碍放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好好的聚焦在神的道上，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他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成长。这是神的工作。至于这一些困难，至于这一些阻碍，我们把它交托给神，那不是我们这一块土地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做的，这是神的工作，他会去做，他会使他成长。所以呢，经文上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重点是什么？因为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的，这是神在早先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此在这一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我刚刚提到了，就是第一个要用专注的心，要用我们整个专注的心来听，听什么？听耶稣基督的真理，他的真道，就是听我们的大牧人、大牧者耶稣的声音。在马太福音17:5说，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就是耶稣变相在这个山上，彼得在那里看到，哦，他也觉得很好。那一段经文里面，他觉得啊，在这里呢，啊，我们有摩西、以利亚啊，跟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想说，哇，太好了，那我们就在这里好了，我们就不要下山了，这里多美好啊！我们在这里能够有三个盖三个帐篷，然后呢，我们就在这里呢，就是在这里团契啊，我们可以永远在这里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所以经文接下来就说，这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怎么样？你们要听他。听谁？听耶稣。耶稣是神的爱子，要我们要听他。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神的话。约翰一书1:1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今天跟别的这个宗教最大的特别，就是我们有一位神愿意为着我们的罪，愿意为着我们因为远离了神，这个神的愤怒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审判，这样的一个恶来承受神的愤怒，从天而降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他所传讲的，他所教导的，他所做的，我们不仅要听，我们并且要来遵行，来领受，然后来跟随他。在约翰福音17:27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如果是耶稣基督的羊群，我们当然听牧者的声音，因为我们在他的这个保守里面，我们每天跟他在一起，我们就像我们读经祷告一样，我们当然熟悉我们的大牧人的声音。所以在这当中，耶稣有说，我是什么？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妨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平常都听一些什么？我们听 iPad 吗？我们听电视吗？我们还是听亲朋好友比较多呢？我们还是听一些在网络，或是甚至的其他的媒体，或是一些好朋友的资讯？我们大部分都是参考哪一些主要的资料呢？或是我们的这一些
这一些广播宣传媒体的资讯呢，今天神要我们明白听得更多什么声音，听更多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他的教导，他在世上所做的，所为众人所舍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声音是神要我们用专注的心来听的。第二点，要用信心来领受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是这个福音的起头。我们说在路加福音7:22，当那个施洗约翰被关的时候，他关在牢里，叫他的门徒呢，那时候因为听见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想说叫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就是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吗？因为他所行所做的所教导的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大地区。可是呢，他的门徒呢，甚至这个施洗约翰呢，还不是那么确定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告诉约翰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一些在在的都是在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将来的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将来为成就的事情，一件一件的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是要把这样的信息叫他的门徒回去传达给他，让他明白耶稣就是那弥赛亚，以赛亚书所传讲的预言的完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们是有福的，你们不仅看见，你们也听见了，你们比先知之前的人更加的有福，所以有耳的就当听。要我们用他，要用他的话语，用他的侍奉所做的各样的神迹奇事，再再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已经近了。所以要用信心来领受，不仅要用专注的心来听而已，也要用信心来领受。最后一点，就是要用顺服的心来回应。什么是用顺服的心来回应？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很多的人讲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听过很多的道，我们参加各样的特会，我们其实某方面也很积极的想要来让我们的信仰呢更坚定，甚至我们要也决定要活出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因此我们有可能每一年甚至每一段时间，我们都曾经立下一个心愿，我要好好祷告，甚至我要好好读经，甚至呢我要怎样来让我的灵性的成长会更好，我要活出有盼望的人生。但是你知道福音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他所讲的所教导的，不仅要那一些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一些门徒能够听得清楚明白，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他，他也希望那一些跟随他的群众，不只是要看神迹奇事，不仅要得着肚腹的饱足，他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悔改归向神，领受天国的福音。所以最具体的就是听了相信领受了，然后就这样让神，让耶稣这位我们生命的救主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子就是以他，以我们的救主的心意为乐，就像玛利亚一样。所以顺服的心来回应，最特别最浅显易懂的，就像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一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来到耶稣那里的背后，赶快摸他的衣服的穗子，因为他心里想，我只要摸到他， 的衣裳，我就必痊愈的。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了。毫不犹豫的听见耶稣的事迹，他的医病赶鬼，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爱如何临到所有这一些世人，他听过这样，他就有机会。耶稣来到出现的时候，他决定耶稣就是他唯一的希望。所以这个十二年瘸到的妇人因着这样的信心，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时那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在出入耶利哥的时候，瞎眼的巴迪买，他瞎眼是完全看不见，没有希望的一个人生，听见大卫的子孙耶稣经过的时候，呼求他一定要让他听到他的声音。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就立刻看见，跟随耶稣了。有一个撒该，他明明在很多的在他的金钱财务上面有很好的获得，即使他的生活不缺的，但是因为他知道他心里面仍然有缺陷，他仍然有空虚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生命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所以当耶稣经过，他想办法爬到树上去看他，想要去看到他。众人都排挤他的时候，他也想尽办法一定要看见耶稣。耶稣也没有让他失望，耶稣说今天的救恩临到了这家，就是撒该的家里。所以呢，耶稣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甚至连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左右两边有两个犯人，其中一个就说，耶稣啊，你的国临到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不管我们过去的背景是怎样，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敬虔，我们可能甚至不相信耶稣，甚至我们可能信一半，就像那个我们说冲动型的一时的感受，我们可能觉知信了耶稣的，可是其实后面跟我们生活没什么关系。也有可能我们已经信主一二十年三四十年了，可是我们真正的冷静的想象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其实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尾声，甚至紧紧的跟耶稣的生命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真的是你生命的主的那种亲密。今天就像这一位犯人一样，他可能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不是那么用心，也不是那么真心，但这是说无妨，因为当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再一次明白听清楚领受，愿意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表示这个人最终他终于明白，耶稣基督唯有耶稣是救主，他是再来的君王，唯有他可以使我们真正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不管在这个世上有任何的这个不公义，甚至呢没有办法得到平反，甚至他一生常常受到压迫排挤，被忽略，甚至呢被看为是懦弱的。今天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你，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觉得失望，因为神国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你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这样的特质。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今天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甚至你还没有委身，你觉得礼拜天去上主日，我回来我有奉献，这样就够了，我甚至还有参加一两个小组，偶尔参加一下服事，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主说你不仅要听到福音用信心来领受，你要像刚刚这样血肉的妇人，甚至瞎眼的巴迪买、撒该以及那在十字架上的另外的两个犯人，其中一个向主所委身的那一位，我们要告诉主耶稣说，我今天再一次决定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真的永远的掌舵者，成为我生命当中真正的主来带领我的一生。我从这一刻起，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成为我 再一次听见福音，而且我愿意来委身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耶稣基督救赎的美好信息。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实际的这个事件，在1982年1月13号佛罗里达航空公司一架代号90的班机在起飞没有多久，这架737客机呢，因为这个气层的这个下雪呢，冰冷呢，一下子故障呢，就因为气流的关系呢，它掉到一个河里面，叫做波多马克河，然后呢，压到了4辆车子，也里面的人也都死亡了，然后那个飞机呢，掉在那个河冰冷的河上面，那个河是结冰的。那结冰的河呢，因为它没有办法承载那么重的飞机啊，就是掉在那个上面，所以那个飞机呢很快呢，没有几秒钟几分钟呢，就慢慢下沉了，然后呢头沉下去呢，机尾翘起来了。这当中呢只有6个人，侥幸生存的6个人。这6个人呢，就是从那个机身爬，想办法呢，爬到那个机尾啊，飞机的尾翼啊，可以在那边呢，等待人家来救援。那个救难飞机也很快的来，然后呢，坐在那个最明显的最上面那个人呢，叫做 Arden D. Williams， 他是6个侥幸生存者的其中一个，站在最明显。爬在最高点的那个机尾，那个救难直升机来的时候，赶快把那个救难的这个绳索呢吊在下面呢，给他要把他救上来。然后呢，他却是抓住那个绳子呢，就交给旁边那一个呢，赶快帮他绑好，然后撑起来，让他救上去。然后那个上去之后呢，那个上面的那个救难人员又把另外一个绳子又朝这个Arden William 身上呢丢下去，同样的他不加思索的又把那个绳子呢赶快爬到下面，帮助下面第二个人拉上来，然后把他捆好，好赶快挥向上面那个救难直升机挥手，好让他又把他救上去。然后呢第三次他就是一样做，第四个第五个，然后呢后来呢最后一个呢，因为他呢就是总是把机会呢交给旁边的人，让他们一个一个可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到轮到他的时候，因为他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呢就是脱水，然后就沉到海里去了，死亡了。后来那一条那里的一座桥呢，就是以 Arden D. Williams 来命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将我们一个一个从黑暗、从罪恶当中、从这一个与神隔绝的关系，是面对将来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呢，一个一个把我们从黑暗的罪恶当中救出来，使得我们都可以因他得救。他舍弃他自己，他把他完全的本有神的样式，因为我们因为要救赎所有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完全的倒空他自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也因着他的复活，我们都像那其他的生存者一样，我们是因耶稣基督得救的。这是天国的福音，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愿意因为世人的罪来牺牲他自己，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他得救。将来我们还会看见主再来的时候，
他必要欢喜快乐的来迎接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听见耶稣所传讲天国的福音，又愿意来领受真道，用信心来领受，也愿意用顺服的心来交托我们自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救主的人，我们才是真正的生存者，或因着耶稣基督能够有永活的生命的一群生存者。今天就是福音拯救世人的日子，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听懂了明白了天国的福音，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用单纯的心来领受，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这是天国的奥秘，这是美好的福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